人面狗，心机禽，腿骨做的二胡，手筋做的三弦。我听了苏一子的话，感觉这女人几乎是一个疯子呀。她的乐器原来是这些东西做的原料，简直可怕。房间的音响里头继续传出那伶俐的老婆子声音：人面骨，心机禽，苏怡子，你可真是狠毒啊！狠毒又怎么样？我不怕你们，你们活着我都不怕，你们死了我能怕吗？苏一子哈哈大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房间里头传出了惊堂木的声音，啪的一声，所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我推开沙发走了出来，房间里面的川子也走了出来。你们，苏怡子看着我和川子，我指着川子介绍一下，这位是柳派评书的传人川子。你们刚才那些声音是你们伪造出来的，苏怡子指着我说。我哈哈大笑呀，说川子有一门手艺叫口技，中国老年间的艺人口技惟妙惟肖，男人学女人说话，学老人说话，学动物叫声，学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那是惟妙惟肖啊。川子打小就有这么一门绝活，就是玩口技。因为川子的声带非常的长，从高到低各种声音都能完全模仿，这一门手艺到他嘴里那是玩得神乎其神呢。川子在歪歪上调动游客们，其中口技就是他的绝活。刚才那苏怡子室友的表情声音，包括那老婆子神神叨叨的声音，都是川子的口技模拟的，这一门绝活不可谓不绝呀。苏怡子盯着我们说，你们没听过竹墨他们的声音，为什么学的也这么像啊？就算我都分辨不出来。我指着苏怡子说，你是很聪明啊，可你聪明也别以为别人糊涂。你们那些搞音乐的网上能够搜到不少的视频，听你们几个曾经说过的话不是那么难。我昨天下午找到你们的音频，然后让川子模仿，这都是小事情啊，容易得很。苏怡子盯着我说，你可是收了我的定金的。没错呀，我是收了你的定金，但我可不是什么黑心律师啊，收了钱就不管善良和邪恶，为虎作伥啊。我指着苏怡子说，你现在去自首还来得及。自首？我为什么要去自首？苏怡子冷笑着，眼睛突然迸发出一抹野性的光泽，他似乎要和我们鱼死网破呀。苏怡子盯着我说道，现在知道我杀了我室友的人就你们两个人，我要杀了你们易如反掌。说完他的指甲上长出了缩长的指甲，脸上竟然长出黑色长毛，他的脸活脱脱的像是一只狐狸。雨水，这是你逼我的，本来我还不想怎么着你的，但你既然识破了那就得死，这年头没几个聪明人活得长的。苏怡子张牙舞爪地说道。我吸了一口凉气对苏怡子说，苏怡子啊，我知道我和川子今天从你的魔掌下逃不掉了，我就问问你， 你为什么和室友？你又是如何杀掉你们室友的？你又是为何变成现在这般模样？总得让我把事情都知道了，再去死吧。苏怡子冷冷地笑道：哼，那好，既然你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不过这事儿，我们得从头说起。苏怡子说，他以前刚进学校，有一些内向，老是受寝室人的嘲笑。他们嘲笑他没钱，嘲笑他没天赋，然后狐狸托梦，告诉他心机禽、人面蛊的事情。他就准备了一个杀掉寝室四人的计划。首先是竹墨，竹墨在操场夜跑的时候被车子撞断了腿，然后腿也没了，肇事的车辆也找不到，因为那天学校没有发现任何一辆车子进了操场练车。我说，这是为什么？你如何做到的？苏怡子说，很简单，因为竹墨根本就不是被车撞死的。那怎么死的？我问道。苏怡子说，学校的操场旁边有大量的雷竹，晚上学生也喜欢在竹林里头散步，所以他利用竹子的弹力，在两根竹子中间上了一根九股麻绳子，拧成的一股绳子，做成一张超大的弹弓。当竹墨跑到素衣子做出弹弓外的一片竹林的时候，素衣子立马砍断弹弓固定的绳索，弹弓直接把一块七八十斤的石头弹了出来，砸在竹墨身上，把他给砸死了。接着苏一子快速地跑到那石头前面，擦干石头上的血迹，费了一分钟的时间把那石头推到竹林里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头，直接把石头埋了起来。然后他用铁签铲断了竹墨两条腿，用事先准备好的油布包裹起来，也埋在树下。做完这些，他立马给寝室人打电话，说准备和竹墨一起夜跑的，结果发现一辆车直接把竹墨给撞死了。竹墨是被一个大石头给砸的，上半身十几处骨折死亡的。所以苏怡子的话其实并不让人怀疑，在操场上能够瞬间把人打得十几处骨折的，按照普通人的想象力，也绝对就是汽车了吧。当然苏怡子的心思极为的缜密，甚至缜密的有些可怕。他其实提前就在网上搜出了一些车祸现场的图，他发现车祸现场都会有轮胎的印记，所以苏怡子用铁签在操场上做了一些极其像轮胎的痕迹，甚至后来交通队还通过现场的车印计算出撞死竹墨的车辆大小和车速，还下了通缉令。这也算是黑色幽默了。我心里对苏怡子那真是恶寒呢，一个大学生心肠之狠，手段之硬，真是没谁了。苏怡子说，我用了竹墨的腿骨做出一只二胡，那音色真的是太美妙了，比那些大师花个几十万打造出的乐器更加的优美。不光是优美，是有灵魂的感觉。苏怡子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拿到那么多奖项吗？我问为什么，苏怡子哈哈大笑，说道：因为那些评委认为我的乐声里面有一道灵魂在和音，我的乐声是最独特、最珍贵的，这种乐声几乎不是人弹得出来的。当然我也弹不出来， 我知道，这是室友的灵魂在哭泣。接着，苏怡子又说道：“你可知道，我第一次听那二胡的声音，我都感动得想哭。天哪，那声音简直就是天籁！我一直在随意地拨弄那二胡的弦，然后我就知道，我应该还有一面鼓，一面人面鼓。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鼓了。既然他做出了一把拥有灵魂乐声的二胡，那他更想拥有一面具有灵魂叹息的人面鼓。所以，你还打算动手，打死你的室友，老二？我问苏怡子。苏怡子没说话，只是一副十分阴险的模样，哈哈大笑起来。这次笑，笑得我们浑身起鸡皮疙瘩。我问苏怡子，那你怎么剥下了你室友老二练的？我记得苏怡子说过，他的室友老二是在游泳的时候被淹死了，然后被捞尸队的人打捞上来之后，发现老二的脸皮没有了。在人游泳的时候剥下这人的脸皮，如果是苏怡子干的话，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在水里面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吧？我问了苏怡子之后，苏怡子哈哈大笑说，因为老二不是游泳的时候被我剥的脸呢，我把他骗到河边，把他打晕过去，捆在树上剥掉他的脸。也许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剥他脸的时候，他忽然疼醒了，对我不停地求饶，不停地求饶。我会放过他吗？怎么可能？苏怡子说，他剥下了老二的脸，老二已经疼晕过去了，他直接解开老二的绳子，把老二摁在了河边，淹死了。等老二窒息死亡之后，苏怡子直接在老二的身体上推了一把，老二就这么一滑出去了六七米之后沉到了河底。苏怡子说，其实这样也不够，之所以这些年我都没有东窗事发，是因为我在暗中散布胡娘诅咒的谣言，我让鬼神之说在我们学校里面疯狂的流传，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我们寝室有胡娘诅咒，谁都不敢进来住，我们寝室其余几个人也都惴惴不安，很多人也开始相信了胡娘诅咒。就在前不久，我杀了第四个室友，做出了手筋做出的三弦，我们宿舍室友全部死亡了。他对我说，为什么我要喝室友然后再去找你？很简单，现在寝室里的人全部都死了，就我一个人活着，那别人就会怀疑我，我怎么样才能洗脱怀疑？我喝尸油，浑身长满尸斑，然后在你的帮助下去除尸斑，我就能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在胡娘诅咒里面活下来的人。这样，我以后能够一辈子使用这些乐器，享受掌声和鲜花，对不对？我点点头。欲盖弥彰，瞒天过海呀。不过，你不是省油的灯。本来，我们有一笔很棒的交易。你随便给我治治，我都会停止喝尸油，尸斑去除。到时候，凭借我的明星效益，你的品牌立马打响， 而我能洗刷怀疑，双赢。说到这里，苏怡子突然吼道：
本来是双赢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成双输？
我的脸部肌肉有些颤抖，我没有去关心双赢还是双输，我只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竹墨养的狐狸为什么会给你托梦啊？人命谷，心机玄。这些鬼事里面，我唯一不明白的谜团就是这个了。